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估计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讲这个叙利亚变天那个事情呢，是一个发展的非常突然的事情，才三天四天左右，这个突然间在这个北部把阿勒颇拿下，然后向南拿下了哈马，然后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大马士革，这个巴萨尔总统呢就逃了，那坐着飞机走了。这所有的事情就在这一个周末发生，我呢都来不及准备消息，因为大概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消息进来，我呢搞得有些目瞪口呆啊。因为这个做节目呢，总是希望这个节目它是能够比较新鲜一点，不要讲一些过了时的节目，但是估计我现在给大家录音呢，这个到明天这个节目的就内容都已经变了，这个真是变得太快了。我现在给大家录音的时候呢是礼拜天，那么到礼拜一给大家听的时候呢，这个节目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战场的情况发展的这么快，不太多见。突然间，这个叙利亚看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它的尺寸比它包围的这个黎巴嫩呢要到这个六七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并且呢这个政府军呢统治这个国家呢就几十年了，1970年开始到现在，好像呢还挺稳固的，后面还有非常强硬的这个军事的后台，包括伊朗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俄罗斯现在空军还在帮他在打，但是呢就这么一下就塌下来了。这个现在打进来呢，我不敢讲太乐观，因为这个沙姆解放军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干嘛。因为这个沙姆解放军呢，它的组成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原来极端的穆斯林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啊，这个大家觉得不是太放心。现在沙姆组织它当然是逊尼派的，它反对巴沙尔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的这一派，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政府它进来以后，也就是这个新的这支集团军啊，就是这个沙姆解放军，他会怎么样我搞不清楚啊。所以呢我这次给大家讲节目呢其实是没底气的，因为这个打这个巴沙尔政权的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呢，它里面非常的复杂，它里面包括了有极端的伊斯兰教派，有这种比较单纯的这个逊尼教派，是对于这个什叶派啊，在20多年前屠杀他们，还有在7年前这个又大量的屠杀他们是不满，这个就是纯粹的出于这个信仰的力量。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土耳其啊，他比较反对的库尔德的这个库尔德人，库尔德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信这个穆斯林的，信伊斯兰教的，他们也参加打。那么这几派这个他们的所谓的要求诉求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教派合在一起在打，会打完了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知道，所以现在呢我只能说是讲一点做一点啊。那个从外观来看，那个伊朗已经紧急的从叙利亚撤出了外交和军事人员，这个俄罗斯呢虽然还在继续帮阿萨德的政府军作战，但是呢作用非常有限，俄罗斯呢也明显的看出力不从心，他没有办法扭转整个的军事的态势。俄罗斯地面是没部队的，因为俄罗斯人呢他大地面部队都在乌克兰打仗，他现在能动用的就是天空军，就是他的轰炸机苏-30的这个轰炸机，连续炸了几天，但是呢能不能够达到目的，阻止这个叛军向这个大马士革进攻呢，看来没到多大可能。我们记得7年以前当时的这个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是在俄罗斯和伊朗还有在真主党的这个保护之下才稳住了局势，所以阿萨德的三个盟友，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是靠这三个政权他稳住了他的国内的局势，特别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帮他打，其实俄罗斯也有自己的这个算盘，因为俄罗斯呢要保住在中东的最后一个战略的据点，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没有什么立足点的，所以呢俄罗斯为阿萨德政府呢提供了巨大的这个军事的支持。俄罗斯7年以前 甚至用坦克和这个热压炸弹开路，帮阿萨德呢站稳了脚跟。这个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个普京呢就像是阿萨德的这个救命星一样。阿萨德7年以前呢就全面的走向了亲俄罗斯的道路啊，他访问莫斯科多了，一次又一次跑去。那么但是呢，阿萨德这个政权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完全是靠别的国家扶持的政权，它自己是非常的不强大。那么要靠伊朗，要靠这个俄罗斯的支持，它比较的困难的。它的内部呢乱七八糟，内部各路军阀，各种教派势力啊，并且呢，这个它自身的政府呢也非常的腐败。所以应该说阿萨德在叙利亚这个地盘里面的统治呢非常的脆弱，经济民生的一塌糊涂，所以呢他是用强权站稳了这么7年的时间，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之下，那么这样呢就想办法来去抗衡这些反对力量。反对力量的背后呢就是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的这个埃尔多安呢是公开的说希望这个叛军呢能够早日的拿下这个大马士革。另外呢还有库尔德啊，这一个种民族的这个军队，那么他完全是靠了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的帮助才能够维持这个国内的局势。但是这个过去的3年里面，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打了3年了，差不多3年了。这个俄乌战争呢，这个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实力受到严重的损失。俄罗斯呢本来以为很短的时间就能把乌克兰拿下来，没想到呢现在打满了1000多天，那到明年的2月份就打足了3整年。那么所以呢，俄罗斯现在要应付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线呢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有些捉襟见肘。那么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为阿萨德政府呢提供有效的战争支持。我们记得7年以前，俄罗斯当时是倾所有他的战略力量，用各种各样的导弹，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空军和海军全部帮忙打，就把阿萨德就打住了。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打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还要从这个叙利亚的战场上抽调自己驻叙利亚的军队回来打乌克兰，所以俄罗斯现在要帮忙呢就非常的困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而这个伊朗，这个当然呢还有这个真主党，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个当然呢是想能够挺住这个阿萨德。但是呢这个伊朗和真主党呢他都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们记得这个没多久，就是1年多以前，这个哈马斯动手去打以色列，以为呢就是打死以色列1000多人，抓了几百个人质，这就解决了问题啊。没有想到以色列呢反击的那么强烈，基本把哈马斯呢打平了，现在在加沙基本在扫荡之中。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帮忙，有没有想到以色列呢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然后呢把他的这个领导集团全部都打光，新的领导上来一个杀一个。所以呢这个真主党在这个黎巴嫩的南部给以色列打得七七八八，也没有力量。那么当然在这个背景，在以色列的背后呢就是美国，在这种军事打击一下，所以这个伊朗能够派到叙利亚作战的这个军事力量呢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也包括真主党的力量，自己想到叙利亚帮忙，但是自己在黎巴嫩的已经遭到差不多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真主党的领导层基本上被团灭啊，我们说这个用中国人的一句开玩笑的话说，这请领导先走，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真主党现在也没有办法提供这个伊朗的这个叙利亚的战争支持。这个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叙利亚的叛军打得这么顺手呢？我讲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几点，有伊朗和真主党都挨打，那么所以呢没办法。俄罗斯呢搅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自己也没有多大能力，派点空军帮帮忙做个样子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中在这个平衡打破以后， 真正的直接的赢家呢，就是土耳其这个总理埃尔多安。这个埃尔多安呢，一直呢，他是一个希望恢复这个土耳其以前的那个奥斯曼帝国影响力的，他是一个挺有地缘机会主义者这个色彩啊，就是说，土耳其曾经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打趴下了，现在呢，他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一方面呢，这个趁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已经首尾不顾，所以呢，他就可以支持这个叙利亚的叛军去反对这个政府，这个叙利亚的政府，也就看到伊朗呢也自顾不暇，打了以色列以后呢，现在都不知道以色列会怎么样打回来，所以呢，这个埃尔多安呢，这基本上呢就想办法就打回来，利用这个叙利亚的叛军，把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比较软弱的这个军事据点呢，就把它灭了。那么通过他大量的给这个沙姆叛军的输入各种各样的武器，迅速的反攻，夺得了叙利亚的大片土地，那么把俄罗斯伊朗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呢逼入了现在这个绝境。那么但是呢，有些人说呢，这个沙姆解放军呢是得到美国、英国、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个我觉得完全没证据，因为我现在没看到任何东西是说美国会支持沙姆解放军，我估计美国不太可能支持他，因为这个沙姆解放军里面的一支主要力量曾经是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呢是美国认为极端的恐怖组织，那这个呢就啥都不太可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俄罗斯也支持，这个美国、英国呢也支持啊，这个两方面的打仗，那个很难说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美国、英国呢，其实是和沙姆这支叛军呢保持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呢，有些人说呢，这个由于这个 Joe Biden 呢快要他要退下去了，还有一个多月，那么估计呢。这个也可能有可能说是他的，这是外界的分析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那么大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啊，现在放在叙利亚这不同派别身上，所以呢，现在这个发展就是几个大国博弈的结果，土耳其、俄罗斯在里面动手。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是真正走向了一个伊朗或者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发展方向，就是有沙姆解放军的这么一次杂牌的叛军骑着摩托车就打到这个大马士革。那么当然呢，这个苦不堪言了、那么当然呢，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阿萨德家族呢就只能逃亡了。当然有些人说阿萨德的这个下场会很惨，我估计呢，如果他能成功的逃亡到比方说俄罗斯啊，或者是跑到别的阿拉伯国家去躲呢，有可能呢还可以了此终生。但是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呢，他如果失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那么俄罗斯呢从战略上在中东呢就完全被挤压出去了，这是应该说是俄罗斯最重大的地缘的失败。那么至于伊朗的话，如果阿萨德政权呢倒台，这就意味着伊朗多年经营的这个什叶派用这个方法来压这个逊尼派，最后在叙利亚被彻底的崩塌，那么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和地区性的这个评价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削减。我看这两个结果，俄罗斯可能丢掉军事基地，伊朗可能失去了在这个什叶派在这个叙利亚的影响力，这两点呢都可以铁定的，就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太复杂，这个沙漠解放组织呢在最后一个字叫 SHAM SHAM，所以就这么译，它的阿拉伯文的读音呢读起来都咬口，叫 Hayat Takri Sara Sham。 所以呢，我们现在按照华人的习惯的方法呢，就说这个沙姆解放组织。他这个沙姆解放组织发动进攻呢，就是上个月11月底 闪电式的进攻，那么到八号就已经打进了首都大马士革。那么这个阿萨德这个政权呢，看来差不多就完蛋了，并且呢，这个反抗军已经进到了这个叙利亚最大规模的监狱，叫做萨德纳亚监狱。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放走了大量的这个囚犯，而这些囚犯呢，大部分都是反对这个巴沙尔政权，这个阿萨德政权呢被抓进去的，几千人关在里面。所以呢，深夜这些囚犯走在街路上，受到当地人的热烈的欢迎。那么这个我今天最后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晚上看到的这个新闻，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Guardian》《卫报》，都在报道说叙利亚的这个反叛军啊，这个反抗军，八号呢，他已经宣布已经进入了大马士革，并且呢，已经攻占了这个大马士革北部的萨德纳亚这个监狱。那么，所以呢，说所有的囚犯已经自由了，那么所以呢，就不会受到这个囚禁。我们看到 YouTube 上面有照片，反抗军呢打开这个监狱的这个大门呢，释放囚犯。那么另外呢，有好多的地方呢，这个监狱呢都被打开。这个萨德纳亚监狱因为长期用酷刑还有大规模的枪毙里面的囚犯，所以呢外号叫做人类屠宰场啊，这个英文叫做 Human Slaughterhouse。人权组织说，内战期间，就七年以前，巴沙尔政权在监狱里面囚禁、虐待或者处决大概几千人，有很多人呢是参加这个和平抗议或者是武装反抗叙利亚政府的政治犯，这个殴打呀、性侵啊、砍头啊、焚烧啊，各种东西都用，但是大家拿来没办法，那今天呢都放出来了。那么这个叙利亚有说呢，今天叙利亚的全国有好多的监狱呢都被打开了。这个叙利亚全国有27个由阿萨德政权管理的监狱和拘留中心。那么有多少人关呢？到了上个礼拜，就是还没有打到这个大马士革，这个时候呢，一共有13万6000人关押在这个27个监狱里面。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就被基本上就放出来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几个监狱，不光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么一个监狱啊，就是萨德纳亚监狱，还有其他的监狱呢都被这个反抗军接管。那么这个萨德纳亚是其中最大的，另外大马士革郊区还有个叫阿德拉监狱，这个也就已经放出来了。所以呢，这些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欢呼了。今天我看叙利亚街头很多人的欢呼。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叙利亚的这个总统啊，这个阿萨德，他呢最近呢是被标志要流亡了啊。这个他的家族，就他爸爸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呢有50年。1970年他的爸爸就是老阿萨德通过这个政变掌权以来，这个家族呢是用的各种残忍的手段，暴力镇压。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就告一段落了，50多年了，1970年到了2024年，这个政权呢终于呢就土崩瓦解。当然呢，我讲这个话，有些人说你不要预期太早，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会卷土重来，不过看来机会不大。现在由于这个整个叙利亚的这些老百姓的反对，还有这么复杂的这个宗教派别的反对，估计他要把位置拿回来很难。他的阿萨尔这个巴萨尔阿萨德的家族，他主要是他的爸爸拿过来的。他的爸爸呢，就老阿萨德巴萨尔啊，公元2000年去世，就是由现在他来接任。这个人呢，这个现在这个巴萨尔阿萨德呢，他是在英国学习眼科手术的。他呢，因为是学医的，所以这个人应该有文化。但是呢，他很多人呢都看好他。他爸爸呢是个强硬派，这个所有人反抗他，他就把你杀掉。那么，但是呢，巴萨尔呢应该是个开明派，他的太太就是一个英国人呐。但是呢，到2011年，当时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结果呢，这个就被这个巴 巴沙尔啊就强烈的镇压了。我们记得2011年的这个春天三月份，叙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叫德拉，有一群青少年呢因为涂鸦写这个口号就被逮捕遭到酷刑，所以当时全国这个抗争就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所以呢最后呢就血腥的镇压，叙利亚呢就分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武装团体啊群体啊就凌厉，国家呢就深深的陷入了这个内战。我们知道在内战期间，巴沙尔政权就是依靠俄罗斯和伊朗的全力支持。2015年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反叛力量展开了空袭行动，那么政府军呢就收复了大片的失地，伊朗呢提供民兵军事资源协助阿萨德呢稳住局势。但是这个内战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因为就是这个2015年的内战里面有50万人丧生，有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那么阿萨德政权呢当时还被很多人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所以国际谴责，所以他的统治的正当性呢基本上是荡然无存。这场内战呢从2015年到现在13年了，这个基本上就颠覆了叙利亚的政治格局，留下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和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个政治局面。那么由于外部势力呢一直影响局势，所以老百姓呢有冤气，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去动摇。我们知道叛军呢8号已经攻入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呢叙利亚的总统这个巴沙阿萨这个政权呢就垮台了。那么我们呢就是说他的班机当天8号就已经出逃了，不过网络上我看见有很多人说他的班机啊可能被击落或者坠毁了，这些流言呢我觉得不能够这么说啊。那么当大马士革沦陷以后，叙利亚还有个总理嘛，这个总理叫贾拉利，他自己呢就说他不会离开，他已经准备好了要保证这个政权呢顺利的移交，所以总理呢还在大马士革，那不走了，说谁来当我就把政权移交给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这个今天听到这个奇怪的消息呢，就是阿萨德的班机呢这个走了，应该是8号，就是今天早一点的时候他就飞往不知名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看见网上说有这个追踪航班的应用程序啊，叫做 Flight Radar 24， 就追踪到一架叙利亚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掉头飞以后呢就在雷达上消失了，所以网络上就因此呢疯传说阿萨德的班机已经坠毁或者遭到击落，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那么但是有很多人说了，其中有一个是埃及的记者，他的名字叫做卡莱德·马哈木，他在 X 平台上就发推文，这个消息估计有他出来的。他说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显示，阿萨德达成的那架叙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呢，是伊留申这个76的飞机，在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地区叫阿卡，在飞行的时候几分钟的高度从3650米突然间降到1070米，所以呢看到 3D 雷达显示呢这架飞机已经坠毁了。这个马哈穆在帖文中断言说，这架飞机突然间这个3000多米变成了这个只有1000多米高度改变，显然是被击落的，就被人打中的。那么网络上呢也有传闻说，阿萨德的飞机从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起飞以后，要不是坠毁，那么或者呢就是紧急的降落，紧急降落的地方呢可能是叙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叫 Homs。 那么当然呢现在我查了半天又看见这条消息啊，那么没有任何的证实说这是真的，但是呢的确现在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叙利亚的这个叛军，也就是这个沙姆这个解放军啊，8号呢就已经攻入了大马士革。 那么叙利亚的总理这个贾拉里呢，就是有一个录音的信息说，我已经准备和人民选择的任何领袖合作，提供有可能的支持啊，准备政府的功能顺利，系统转移，保护国家的设施。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所得到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来了以后呢，当然大家觉得现在乱了，今年是真是乱啊。今年我跟大家讲讲几件大事，一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尹锡悦这个宣布戒严，6个钟头之内就宣布解除戒严，然后呢他呢被这个国会反对党弹劾，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知道的就是弹劾没有通过，因为他的那个执政党呢全部的100多个这个议员呢缺席就不参加投票，所以呢这个反对党没有凑够的票数。但是韩国现在政府呢基本瘫痪了，国防部长给抓了，这是韩国。我们再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巴黎，这个巴黎呢也是上个礼拜国民议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对现任的这个政府呢宣布是不信任，所以政府呢马上就垮台。那么当然今天是礼拜天呢、这个7号8号礼拜六礼拜天，这个法国总统呢可以不说话，但是呢这个政府已经垮了。你看跟着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呢又逃了，这个一天之内出了几个大事，如果连那小一点的事情，这个礼拜真是极为动荡的礼拜啊！我们说2024年的12月的第一个礼拜居然出了这么多事。那所以呢这个真是我们这些做节目的人呢也就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要找各种资料和大家讲，今天呢跟大家就讲这点。不过今天讲到巴黎呢，我应该跟大家讲讲巴黎啊，12月7号就昨天这个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我们知道巴黎圣母院这是个大事了。巴黎圣母院呢是2019年的4月份着火烧毁的，5年多以前的。这个教堂的历史呢据说有850多年啊，接近这个800多年的教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大家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起火，但是这个教堂呢用手工去修复，大家说法国人做事这么慢，法国人呢他是比较倔的，这个教堂是木做的屋顶全部用手工复原，所以呢现在呢整的拯救如旧，所以12月7号呢巴黎圣母院呢重新开放啊。巴黎圣母院呢这个叫 Notre Dame 啊 ，Notre Dame 是我们的圣母嘛，这个 Cathedral Notre Dame 啊 ，Paris 啊，他们读 Paris， 英文读 Paris。那么这个重新的开放，在开放的7号的晚上，这个可说是世界的政要呢是云集的，有很多人都去了。我们讲几个人呢 ？Donald Trump 去了啊，这个伊隆马斯克去了。波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去了，并且呢在那里还举行了会谈。重新开放的仪式在7号昨天晚上7点钟开始的，巴黎圣母院的门前呢投射了一个多种语言的聚光灯打在这个建筑上面，上面写了一个法文字叫 Maxi 就是 Thank you， 多谢你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呢是多谢这个修复团队的几千人的谢意，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个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呢就修复好了。巴黎教初的大主教叫做 Lauren Ulrich， 他呢用他的权杖就敲了大门门口的3下，象征的重新开放这个建筑，然后呢大门打开，所以呢重建人员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来宾都进入了圣母院，全场鼓掌致敬。那么法国政府现在应该说是已经垮台了，现在法国政府已经陷入了政治的危机，但是这个法国总统的 Emmanuel Macron 马克龙啊，他还是很镇定的上台说话，他说感谢所有的救火人员修复人员，那么并且说呢这个法国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个着火以后，马克龙在2019年就承诺在5年之内要重建这个圣母院，结果呢今天重开是完全按照他的许愿的时间。各国的领袖政要嘉宾出席仪式， 那么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当选的总统 Donald Trump 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那么他们在会谈完以后，两个人就是 Donald Trump、 泽连斯基还有 Elon Musk 在典礼的以前呢举行了三方的会谈，但是谈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么对 Macron 来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希望呢这个在他的领导下修复的这个大教堂啊是算是一个胜利，他能够转移法国人对其他的政治表现能力的注意力，因为现在很多人叫他下台。出席这个巴黎圣母院开幕仪式的还包括好多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夫人这个 Jill Biden， 英国的这个 Prince William 啊，威廉王子，法国的首富这个 Bernard Arnault。 这个 Bernard Arnault 还很重要，因为这个教堂修复的所用的这个5亿多这个欧元吧，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由这个 Bernard Arnault 他捐助的，是法国的首富。那么所以这个开放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有计划到巴黎去的朋友呢，可能呢就有机会可以看到了巴黎圣母院。我想我上一次看见巴黎圣母院可能还是2015年，那么现在差不多10年了，那真想有机会呢去看看圣母院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